Un ordine il giorno giangiam, ba ma che sarà dombola, e amzun gioco un giorni, ba ma giorni gizat. Cordon gandro mambu goro di gizat, dodo di gindi la gia giozo zongara, ba ma sa da un ordine il giorno giangiam, ba ma che sarà dombola. Yamsum jogo ngudu ni ba man jo ne je zo jong gor dang kan jo man bu gor chi ji ji so do du ji shin ji la cha jo zo gor ba ma sa da ho ho de yo je no shang zang ba ma ge sa ro dong bo la yamsum jogo ngudu ni ba man jo ne je zo jong gor dang kan jo man bu gor chi ji ji so do du ji shin ji la cha jo zo gor ba ma sa da Mahum Bazar Gurra Bamasa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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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la Dajan Sora Dabindi. Pakradangam sandu shamudu tumbati je janlav shamsardu.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首先我们发菩提心，我们今天讲课听课。为什么要讲课？为什么要听课？讲课和听课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么，作为大乘佛教不管是藏传或者是汉传那么他们的目标最终极的目标就只有一个那是成佛。为什么要成佛呢？就是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为了更好的帮助众生，也就是说彻底的放下自己无条件的无自私的去利益众生奉献。为了达到这样子的目的，首先我们要成佛因为这个真正的无自私的奉献、无条件的利益众生、普度众生这样子的工作，除了成佛以外，没有办法能够做到。所以呢，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成佛。所以我们今天听课的时候请大家要发菩提心，我们要想我们要度一切众生，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决心。然后呢那我们怎么样去度众生呢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不可能去度众生，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度。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度众生，不可能。那么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想啊一种方法，方法是什么？首先我自己成佛啊，我成佛了以后呢，我才能够啊让别人成佛。就像当年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以后啊，让成千上万的啊人啊成佛啊，这个就是啊能够啊做到的。但是我们目前没有成佛啊，就没有办法利益众生啊，所以我们要成佛。这是第二个决心啊。第一个决心啊，第一个发心或者第一个决心啊，下决心啊，我要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这是第一个决心。第二个决心呢，我要啊成佛，我自己要成佛，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啊，这样子。这是第二个决心。然后啊，我们为了成佛就听啊我们今天的课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课跟成佛有什么关系呢？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里面就会讲到一部分的啊成佛的方法或者是学佛的方法。所以我们啊从今天开始学习修心啊，一步一步的走上解脱的道啊，要这样子啊，发菩提心啊，这个特别的重要。所以首先啊，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接下来我们讲啊今天的课啊，那么今天的课的题目是缘起心空啊，就这个四个字。缘起心空这四个字，那里面呢，基本上所有的大乘佛教的精华，那大乘佛教的思想啊，都包括了。这两个啊，这四个字，对佛教来说啊，尤其是对大乘佛教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啊重要的四个字。那么从藏传佛教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子啊。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啊，它是同一个印度佛教的版本啊，然后就翻译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啊。就像我们大家都很了解的比较熟悉的像金刚经啊，藏传佛教的金刚经和汉传佛教的金刚经完全是可以一个字可以对照的啊，然后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有些时候呢稍微有一点点区别，但是这个是文字上的区别，这个是翻译的区别，不是内容的区别。然后像我们大家都比较了解的这个心经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心经和金刚经对汉传佛教来说啊，不管是修心或者是念诵啊，各方面讲，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啊重视的啊两本书。然后心经虽然在这个啊汉传佛教里面呢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啊，据我所了解都已经有九种啊，有九种不同的版本。但是这个九种不同的版本当中呢，一部分是跟藏传佛教的这个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完全可以一个字一个字的可以对照啊，不多不少这样子。有些是啊，藏传佛教在前面啊讲释迦牟尼佛在哪里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就这个舍利子和观自在啊对话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然后对话完了以后呢，释迦牟尼佛怎么样赞叹啊他们的啊这个对话啊，就这个后面的缘起和前面的缘起和后面的结尾啊，除了这个以外呢，然后这九种版本啊完全都是一样的。然后呢我在汉传佛教里面非常非常忠实的，也就是说当代汉传佛教里面的唯一的一个能够传下来的 或者是大家都在用的一个这么几个传承当中这么几个法门当中最关键就是禅宗然后呢禅宗的第27代达摩祖师到中国传法的这些他的这些思想就到目前为止传下来的就有这么几个小论点像达摩婆香论达摩血脉论达摩无心论等等这些小的论点它文字是不多的但是呢它是非常非常深奥的东西那么这些文字这些达摩祖师留下来的这些法宝里面讲的跟藏传佛教里面讲的大圆满和大手印里面讲的完全是一个意思完全是一个意思所以呢藏传佛教或者汉传佛教它的这个修心的方法上有些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呢它的所有的主要的这些思想以及主要的这些方法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不管是藏传也好汉传也好大家凡是打成佛教就要修菩提心的这样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菩提心那么我们的学习修心烧香拜佛做任何事情都不叫大乘佛教因为大乘佛教的灵魂就是菩提心因为大乘佛教的精华它的骨髓就是菩提心所以没有菩提心就是不是这个大乘佛教但是呢有一个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很多尤其是在外面就很多这个藏传佛教弘扬的方法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问题比如说经常搞各种各样的法会有很多很多新式化的法会也有很多商业化的法会然后呢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是在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这样子华人比较多的地方也有很多人信藏传佛教但是呢我们很多的人都不知道藏传佛教的精华在哪里很多人就更多的人觉得藏传佛教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打卦的呀就是给别人算命的呀然后呢如果家里有什么不顺利的事情然后给你解决这些问题藏传佛教就是这样子其实不是藏传佛教的它的中心的思想它的核心是什么是宗喀巴大师讲的三主要道就是三个要点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出离心就叫做出离心出离这两个字我们显宗的佛经里面呢经常都会出现的这是第一个第一个要点藏传佛教的第一个要点叫做出离心第二个叫做菩提心菩提心呢就像华严经等等大乘佛教的所有的经典当中始终都在提一个字就是菩提心就是在大乘佛教里面呢经常讲的就是菩提心所以藏传佛教的第二个它的核心的这个思想就是菩提心然后第三个它的核心的思想终点就是证悟空心的见解这个正好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证悟空心就这三个出离心菩提心证悟空心的见解这三个就是藏传佛教的核心的这个核心的部分核心的思想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呢为了修出离心他就有思加心的修法思加心就是修这个修法来他最终就是修什么呢他的结果 是出离心啊，四加心啊是一个过程啊，然后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出离心啊，这样子，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菩提心，然后菩提心的具体的修法是什么呢？叫做无加心啊，无加心，四千心或者四加心，四无千心和无加心一个意思啊。前心为什么叫前心呢？就我们还没有证悟空性之前啊，要做的一些啊，就是在这个之前要做的一些工作啊，叫做前心，就走在前面的啊，叫做前心预备的工作，叫做前心啊。然后第二个啊，菩提心怎么样发菩提心？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啊，我们刚才说了啊，菩提心是我们要啊，从发自内心的相，我要度一切众生，所以我要成佛。说起来非常的简单啊，但是呢，如果要做起来啊，这个如果真的要有一个很标准的菩提心，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嗯，那么这个不容易，那我们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啊？我从没有菩提心到有菩提心啊，然后有一个这个不太标准的菩提心到很标准的菩提心啊，有没有个这样子的培养的方法呢？有具体的方法，这个就叫做无加心啊，叫做无加心。然后四加心、无加心完了以后呢，证悟空心啊，怎么样去证悟啊？然后大圆满、大熟因啊、密宗的这些修法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中观的先宗的这些空心的修法，也会藏传佛教里面也会用的。那么这些具体的修法来修什么呢？修啊这个空心啊，证空心，这样子。嗯，这三个在藏传佛教里面呢，这三个叫做三主要道啊，三个最主要最主要的道啊，修道啊，道有很多种。嗯，这个道里面呢也有很多的观念，也有很多的修法，也有很多的见解。嗯，但是呢最主要最主要啊，在这个整个的修行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啊，就这么三个啊，出离心和菩提心、证悟空心啊，这就是藏传佛教的核心。然后这三个心啊，实际上就是三种不同的方向，三种不同的方向啊。在汉传佛教里面呢啊，经常尤其是啊这个禅宗里面呢啊，经常提到方向啊，方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呢也就经常讲的啊一个这样子的词，在这个禅宗里面呢，放下这两个字就是一个高频率的啊词汇，天天都出现的一个这样子的词汇，放下啊。然后怎么样放下啊？需要放下，我们知道要放下，但是具体的方法怎么样放下呢？从藏传佛教的角度讲，然后这三个我们讲的出离心、跟菩提心、证悟空心，就是三种不同的方向。嗯，三种不同的方向啊。修出离心，有了出离心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初步的方向啊。出离心是什么意思呢？出离心就是让我们啊去啊这个，让我们走向解脱道啊，让我们去啊希求解脱啊，不要眷恋啊这个轮回，让我们想一切办法从轮回当中摆脱，就是要有这样子的心啊。那我们通过四个加心的修法，有了这样子的心的时候呢，这就有了第一个初步的方向。这个时候放下什么呢？啊，我们就放下了对世俗的啊这些眷恋啊、贪欲啊，重大的贪欲啊，并不是说从此以后没有贪欲，有贪欲，但是呢，比如说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啊，一直都在往这个轮回的方向走啊，然后有了出离心以后呢，啊，这方向就又改变了啊，从此以后我们的人生 他没有往这个轮回的方向，他往解脱的方向走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从此以后他就不再走这个路了，所以他是第一个方向。嗯，然后第二个修菩提心啊，修菩提心的时候呢，在前面的这种基础上，然后又得到了第二个方向啊。第二个方向什么呢？啊，我们对自己的这种啊执着啊，执着也就是自私啊，自私自利，或者是啊，佛经里面就讲爱我执啊，佛告诉我们。爱所有人，不要爱自己啊！爱所有的人，也可以这么说，我们爱天下所有的众生，用佛教的话来讲叫慈悲啊，那这个就叫做大爱啊。然后爱我自己的这种心啊，叫做小爱。然后佛就告诉我们，用大爱来替换、取代小爱。啊，那这个我们怎么能做得到呢？然后这个菩提心的修法有很多具体的方法，有思维的模式啊，有模式化的思维啊，依靠这些思维的方法啊，然后第二个我们有了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的自私自利的啊这种心啊得到了放下了啊，这是第二个方向。然后第三个方向呢，证悟了空性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啊，对这个世界的执着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啊，把万事万物，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啊。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做梦的人他不知道，他看到的这些是梦境啊，他认为这是现实生活啊。这样子以后呢，实际上。他在梦里面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这一切啊，不是啊真实的。但是呢，因为他认为这是真实的，所以对他来说，这就是啊跟真实的东西没有两样的啊。那么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一个这样子的执着啊，这个执着是我们的最后的方向，最终极的这个方向。就是这种执着，要放下的就这个执着。那么这个执着怎么样放呢？就是当我们啊证悟了空心啊，证悟了空心，禅宗啊讲的顿悟啊，禅宗讲的顿悟，顿悟这两个字，禅宗讲啊，密宗讲啊，大家都在讲啊，悟什么呢？要悟啊我们的心的本心啊。我们的心的本性是什么呢？啊，就是不管是从禅宗的角度讲，从密宗的角度讲啊，都是讲空心光明，就讲这些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啊，达摩祖师的啊这些论啊，还有啊，五祖弘忍大师啊，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啊这个老师。师父啊，上师那、然后呢，他讲的啊，这个弘忍大师的《最上乘论》啊，文字不多啊，就这么五六页，那、但是呢，内容相当的这个深刻啊，几乎就是啊，藏传佛教的这些密宗里面讲的。没有什么区别了啊，没有什么区别。那么这里面讲的这些东西，我们亲身体会到了，这就叫做证悟啊，这个就叫证悟。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些世俗的所有的东西啊，都放下了啊，这是最终极的方向，也就是最后一个方向，最后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贪着，对我们自己的这个执着。对我们的这个物质身外的东西的执着啊，我们的这个执着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们从方方面面的去执着啊，死活就不想啊松开，不想放下，时时的抓住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很痛苦的啊，抓得越紧啊，就越痛苦啊，就是啊。 所以我们佛让我们逐步逐步的放下大家都知道要放下，但是呢不知道怎么放下我们不知道怎么放下。然后呢这个佛经里面藏传佛教呢，他把这个整个的放下就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放下什么，第二个阶段再放下什么，第三个阶段在这个基础上再放下什么他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的。而且这些方法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有一个最遗憾的，我们刚才讲这些核心的东西真正的佛法就叫这个叫做正法正法。这些正法呢我们很多人也不知道然后更不知道这些具体的修法都不知道然后呢我们大家都懂得什么呢，就懂得搞这些形式形式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法会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商业化的这个法会，通过这些来让大家捐钱募款这样子的这种情况下，这种商业化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个蒸发就慢慢慢慢的淡化最后就没有了，最后就没有人知道佛经的精华是什么。我想藏传佛教在外面呢很多地方已经是这样子了我想不仅仅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也面临了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唯一的南传佛教从大乘佛教的角度讲说他们是小乘佛教，但是呢南传佛教它很多很多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非常了不起的修行人他们还是在坚持佛陀时代的这些很多很多的理念很多的这些方法所以他们这个当中有一些很不错的佛经佛教就在他们当中非常好的但是呢从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他们有些时候有一些理念上有一些见解上面呢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呢没有太大的不一样所以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藏传佛教跟汉传佛教在这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叫做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的冲击波就影响到了汉传佛教也影响到了藏传佛教然后市场经济的这个冲击波让藏传佛教变成了一个商业化的东西，让很多的汉传佛教也变成了一个商业化的形式化的这样子的这个形式没有内涵这个是我们的悲哀所以我们不管以后呢就学藏传佛教或者是学汉传佛教的人希望大家就不要太喜欢这些这个形式和商业化的东西，因为你们太喜欢了，所以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东西了如果你们大家都不喜欢这些形式化的和商业化的这些发挥什么这些东西，如果你们大家都不喜欢那会有这样子吗？不会有的但是呢因为我们非常非常的这个探逐现实所以我们不管什么样的东西，把佛教也用来作为生活的调味品，也就是说学佛也就是为了让我们赚更多的钱为了让我们更加的这个健康等等，把佛学佛最后也就把它变成一个这样子的方法了。所以从今以后我们学正法如果真正的去发菩提心、出离心、真无空心利益众生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自己的健康长寿、工作顺利等等在这个当中不想得也会得到的也会得到的如果我们不学出离心、菩提心都不学了天天酸民大寡 啊，然后就是这个做各种各样的这些没有用的这些啊心识化的东西，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不但是不能解脱啊，这种佛法不但是不能让我们解脱，而且连健康长寿也难的啊。健康长寿也得要有过去的福报啊，也有过去的因果啊，如果没有这些因果，我们光是念一下经能够健康能够长寿也不好说啊。所以啊，希望大家我们在这个学佛的这些方法上面呢，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我觉得需要的啊。然后我们传播佛法的时候，然后这个传播的方式也有很大的问题。我想啊，比如说我刚才说啊，我们为什么啊，这个有这么多的啊，把这个真正的佛的思想啊，这个真法淡化，然后呢，这些商业化和形式化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兴盛呢？啊，第一个，我就是说跟你们有关系，大家都喜欢这样子的东西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啊，跟我们有关系啊，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呢？跟我们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给你们灌输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灌输被洗脑啊，这样子以后呢，你们就对出离心、菩提心、空心都不感兴趣啊，然后就是啊发财呀、啊。啊，什么这个健康啊，就这些东西大家都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的啊这种恶性循环的啊这种啊情况下，然后呢没有正法了啊啊，有的都是心识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适当的要调整一下，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啊。这是我今天啊这个讲空心之前啊，要给大家啊提醒的一句话啊，因为这一次啊，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人生啊，不管你在这个社会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啊，有钱的没钱的，有权力的没有权力的，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啊，总的来说，我们这一世啊，我们的这个人生。啊，是非常的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啊！我们整体来说，我们都是非常的幸运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啊，这一生当中啊，懂得啊学佛啊，懂得走上解脱的路啊，我们懂得啊选择解脱的路啊，懂得发菩提心，懂得出离心，懂得去学空心。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非常非常啊。幸运啊，非常的幸运，所以我们啊这一生啊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希望大家啊这个机会不要啊被这些心识化啊商业化，然后没有正法没有含量啊这样子的东西啊取代，这样子是非常非常遗憾的啊，这是我第一个要说的话啊。然后接下来啊我们就讲这个缘起心空啊，啊，缘起心空啊，这个是佛教里面的最高端的课程啊，最高端的课程。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啊，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学佛的啊层次是什么样子，嗯，我们的这个对佛教的啊认识啊，以及我们对学佛教的这个信心。啊，是什么样子？没办法把握啊，没有办法啊，弄清楚啊。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就拿佛教的最高端的啊这个课程给大家讲啊，其实是不太合理的啊，不太合理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层次的人啊，就要学什么样的层次的法。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对大家都有利的啊。但是呢，我们啊，就这么多人在啊，这么多人听课的时候呢，我想这个当中也有层次很高的，也有比较低的，应该是都有的啊，都有的。所以我们啊，没有办法，这个层次是没有办法啊，层次啊一样的，所以参差不齐是没有办法的啊。但是呢，我们。了解一下啊，什么是缘起，什么是心空，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嗯， 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缘起心孔真诚的希望所有的学佛的人，不管你学南传也好学大乘也好这个北传也好学藏传也好都不重要但是呢你所学的佛教里面呢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很多很多的都已经是不是真实的东西，都已经是一种心识了希望大家不要去学这个心识的东西，不管学南传的汉传，我想反而南传佛教可能是这个心识化的东西还少一点稍微少一点，但是我不是很了解我想好像是稍微少一点我们汉传佛教这个藏传佛教，我觉得基本上差不多的，都有太多太多的心识化那这样子的话，希望大家不要去学这些心识化，去寻找真正的炉在哪里真正的精华在哪里这是最重要了。学藏传、学汉传不是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要找到学汉传的话，那就是要找到汉传的核心学藏传就是要找到藏传的核心，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这个上面呢，我们学佛一定要有选择然后必须要头脑清楚清心否则的话我们这样子迷迷糊糊的去学佛不会有结果的不会有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没有结果了那么什么时候再有这样子的机会那就是非常的不好说，机会会有的，但是呢也许是1000年以后，也许是10000年以后也许是100000年以后，也许是100万年以后，所以要等到什么时候不好说的所以呢唯一的我们能够把握的就是这一生，所以在这一生当中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佛教的精华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些佛教的精华真法的话，那么我们从今以后不管这个修行有多大的进步，菩提道这个解脱道上面呢就已经走了几步路了走了几步路以后呢，以后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是会越来越好的，所以非常有希望的有希望，所以这一生才是真正的千载难逢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把藏传佛教也好汉传佛教也好不要把他们作为了我们更赚更多的钱就等等，不要这样子赚钱，大家去学习工作去赚钱然后呢佛法呢不要用来作为赚钱的工具把它作为一个修心的或者是作为一个让我们从轮回当中从生老病死当中解脱摆脱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来学才叫做学佛才叫做学佛，希望大家这个问题上要高度重视否则的话我们很多的学佛人所谓的学佛根本就不是学佛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这是第一。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的今天的这个缘起心孔是佛教的这个精华佛教的精华就是缘起心孔那么缘起心孔很多佛经里面讲藏传佛教的大藏经里面呢有好几本这个佛经是专门讲缘起的，那么其中有一句话是专门讲缘起，是印度梵文那个叫做缘起咒Om Yi Dharma Heta Barbava Heta De Khanda Dangada Heya Badan De Khanda Noroda Evangbada Ma Herma Nai Soha 这个咒的前面的 Om 不要了，后面的 Soha 不要，中间讲什么中间就在讲这个缘起这叫做缘起咒然后我刚才念的这个是印度梵文的咒语我想 巴利文啊，巴利文跟这个梵文的音很多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巴利文里面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啊。那这个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在讲这个缘起和心空啊。缘起是什么意思啊？佛教跟西方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佛教宗教，西方的宗教就认为啊，这个万事万物啊都是造物主啊，一个万能的神啊创造的啊，创造的，这个不是缘起，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万能的神啊创造啊，他施己创造啊，这样子，那就像一个工程师啊设计一栋房子，然后去建一栋房子一样啊，有一个这样子的神啊就创造啊，这个是西方宗教的观点，我们不去评论他，评价他的对与错啊，他的观点啊。然后呢佛教啊他不会这样子，他不认为这样子，佛教就讲啊，佛教讲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完全是跟自然科学啊完全是一样的。他认为缘起啊，比如说啊，缘起这个佛经的缘起里面讲外缘起和内缘起啊，缘起就讲两个啊，缘起和缘灭啊，灭就是毁灭的灭，缘起缘灭。这四个字就决定万事万物的这个发展和万事万物的这个毁灭。外在的这个缘因缘是什么？比如说这朵花今天它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在这个之前它有因和它的缘因是什么呢？这朵花的种子播下去的这个很小很小的一颗粒的种子播下去的这个种子叫做因然后呢光是有种子还不可以长出来的，还需要温度湿度空间时间需要这些，这些叫做缘因和缘然后这些因和缘具备的时候呢，然后叫做起，起是什么呢？这个因缘当中产生这个它的果叫做缘起，然后果最后就变成这样子的一朵花这叫做外在的缘起然后缘灭什么叫做缘灭呢？有一天这朵花的水分不够然后呢这个它的时间空间温度或者是它的温度不够湿度不够这样子的时候呢，因为它坚持下去的它保持现状的这个因缘已经不存在了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呢，它这朵花也就没有办法这样子维持下去，它就会毁灭的这叫做缘灭缘起，缘起因缘具备的时候呢，万事万物它就会发展，然后呢它的因缘不具备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万事万物都会毁灭的这叫做缘起和缘灭，这是外在的完全是这个符合自然科学的观点完全是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内在的内在的缘起和缘灭内在的缘起缘灭，这是最关键了，我们今天需要的就是内在的缘起缘灭那么内在的缘起缘灭，今天我们今天在做的为什么我们是人为什么我们六转在这个生老病死当中呢为什么我们不想投身的地方也要投身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衰老也得要衰老为什么我们不想生病也要生病为什么我们不想死亡也要死亡呢 那这个就跟内在的因和缘啊有关系的，内在的因和缘有关系。那么内在的因和缘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呢？什么是内在的因和缘呢？啊，然后佛经里面就有这么几句话啊，是非常非常说明问题的啊。佛经里面就讲啊，无明哼起啊，无明哼起，就是说无明非常的猖狂啊啊，无明哼起啊，然后爱由所生啊，爱由，由是什么意思呢？由，由没有的这个由，在佛教里面这个由是什么意思？就是轮回，流到轮回的意思啊。爱由所生，爱就是我们对轮回的这种眷恋啊，对轮回的这种贪欲，叫做爱，叫做这个爱由，爱由所生啊，爱由所生。那这个就是因，这两个就是因啊。第一个，我们今天为什么流转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呢？它的第一个因就是无明啊。什么叫做无明呢？啊，愚昧啊，愚蠢啊，不了解事物的真相啊，不了解生命的真相，嗯，就这个叫做无明啊。第一个啊，最关键的因是什么呢？就是无明啊，无明哼起啊，无明非常的猖狂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们的无明非常的发展啊，非常的发达增长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啊，这叫做无明哼起啊。然后爱由所生啊，因为我们这个不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相啊，不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相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心里就产生了太多太多的啊，这个贪欲、欲望啊。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的话，那么这些贪欲是不会有的，这些欲望是不会有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物质的真相，这个世界的真相，所以啊，产生了爱由所生啊，就产生了我们对轮回的这种眷恋啊啊。这两个，这两句话啊，讲什么呢？讲我们的这个轮回的因啊，然后它的过是什么呢？啊，被转误取啊，被转误取就是说，因为这两个无明和贪恋啊、眷恋啊，就被啊转成，把我们转成啊这个。无趣，无趣就是无道啊。我们平时讲六道轮回，但是佛经里面有些时候就讲无道啊。讲无道的时候呢，这个阿修罗啊，一部分就归纳为天人，一部分就归纳为人啊，这样子就叫无道啊。被转啊，无趣，被转无趣啊，入套架轮啊，这个是比喻啊，如。就是如同啊，如同，好像，好比啊，这个意思。掏架是什么呢？啊，掏架就是做掏起的啊，工匠啊，做掏起的工匠啊，做掏起啊，陶瓷啊，做陶瓷的碗呐、啊，做陶瓷的碟子呀，等等等等啊，就是做掏起的啊，工匠叫做掏架啊。套架轮，轮是什么呢？轮就是车轮的轮啊。套架的轮是什么啊？就是过去啊，没有现在的这些机械化的东西啊，就把做这个套起的啊，做套起的这个泥啊，放在一个轮子上面啊，轮子上面啊，然后又这个轮子有很多很多啊，有很多很多的轮子啊，然后。做这个陶器的啊工匠啊，一脚啊一踩这个第一个轮子下面的这个啊踩一踩的时候呢，它的动力就开始产生了啊，然后第一个这个轮车轮 就转动第二个，第二个就转动第三个，就像我们现在的齿轮一样，然后就是一个自动化的转动。然后这些轮转动了以后呢，它把泥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就做陶器的这叫做陶家轮。同样的，我们今天呢，为什么就是在轮回当中，我们胜似轮回，就是一种自动化的轮转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像我一定要投身到人间呢，我一定要天堂啊，我一定要留轮回啊，不需要去想是一个自动化的，完全是一个自动化的。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已经有了已经有了这个缘有了缘就会有它的果，所以我们这个轮回当中我们停不下来的有些时候呢，我们去欣赏做好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变成了人人当中比如说稍微健康的呀，有钱的呀，变成了这样子的人然后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就升天就投身到人天人当中去享受人天的福报人天的福报然后有些时候我们遭罪这时候呢，又到这个恶鬼地狱这当中总而言之，我们就在这个轮回当中，就像一个自动化的这个套次的车轮一样，一直都不间断的轮转那么这个就叫做轮回。为什么我们今天是轮回？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因和缘所以我们轮回。就像这朵花，它为什么一朵花呢？就是因为有它的因和缘，所以它是一朵花同样的，我们今天为什么是人？为什么是六道轮回的众生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里有这样子的因缘，所以我们今天就变成了一个人这样子。这是我们的内在的这个缘起内在的缘起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那我们如果这个胜似轮回要听下来的话，那怎么能够听得下来呢当他听下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解脱了解脱涅槃这就叫做这个轮回，不再轮回了不再生死了，停下来那么停下来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停下来呢是不是去做太多太多更多的发挥就烧更多的香然后就是这个拜更多的佛然后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烧香拜佛当然是有功德烧香拜佛有功德有福报这个我们谁也不会否定的但是这些功德让我们在六转轮回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就投身到这个人或者是天人这样子，但是他永远都不会让我们解脱他永远不会让我们的这个胜似的这个大车轮停下来停不下来的，他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如果要现在要听下来的话那我们今天是一个选择大家好好想想我们的学佛有两种不同的学佛的方法大家想学什么样的佛法自己说了算自己确定有两种不同的学佛的方法两种不同的学佛方法什么呢？第一个叫做任天成任天成任天成，比如说我们平时讲大乘小乘这种，还有一个叫做任天成任天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解脱不需要解脱我不需要成佛，我不需要成为阿罗汉，我都不需要但是呢，我不想堕地狱堕畜生堕恶鬼我就要回来再做人或者是我要这个投身到这个天人然后我继续去享受人天的福报我只要这一点解脱，我不需要 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子的啊，没办法的，暂时只有这样子啊，没有办法。如果你一定要选这个路，那可以的啊，也可以的，这也是一种选择啊，也是一种选择啊，允许这样子学佛啊，允许这样子学佛，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大批的人啊啊，就是说有这样子大有人在啊，有大批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人。他说他不要成佛了啊，我不想成佛，嗯，然后我也不想解脱，我不要解脱啊，但是我就是要一个啊健康的身体啊，愉快的心情啊，总的来说就是需要一个幸福的生活，我其他什么都不想啊。那么只需要你只需要幸福的生活，其他解脱呀成佛都不需要，那就好啊，这个不能勉强啊，不能勉强啊，这个谁也没有办法勉强你，你就自己不愿意走那是没有办法的，嗯，你自己走这条路那也可以的。那么这个方法佛就告诉你啊，那可以，这个叫做人天成，你就走人天成啊，学人天佛教啊。这前提的条件什么呢？相信轮回啊，前世今生相信轮回。第二个啊，坚定不移的相信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是他的见解。然后呢，在他的行为上啊，行为上尽量的啊，心善端额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啊，你的因缘已经具备了，所以你这个因缘将来会有它的果，它的果是什么呢？啊，不是人就是天人啊，不是天人就是人啊。如果你暂时只需要这些，其他你什么都不需要，那我就不强迫你啊，也没有办法强迫，也没有必要勉强啊，那就你就安心的啊，就学这样子的佛。也可以的啊，但是佛就是说，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当中呢有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的问题啊，你这种学佛的方法是解决不了的啊，这个呢没有啊，这个你得要接受啊，你不能不接受啊，生老病死是有的啊，但是呢在生老病死还没有死之前，还没有生病之前呢啊，还没有衰老之前，可能也许有啊，你需要的东西就是这个短暂的幸福啊，短暂的快乐，有的啊，有的，老了以后也有，老人也有老人的幸福，如果你啊就方法啊没错的话也有的啊，所以走这条路是没有问题的啊，可以走这条路啊，这是第一个选择啊。然后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就是解脱啊。另外一部分人觉得啊，我在这个生老病死的过程当中很痛苦啊，人生啊，就太多太多的是痛苦啊，幸福和快乐有没有？有，但是很短暂啊，很少啊，所以我不想再回来了啊。不想再回来，如果我再回来的话，也不想以我现在的这个身份回来啊，就是说我再回来的话也是来度众生啊，以这样子的身份回来，我不想再轮回啊，有些人是这样子啊。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学另外一种佛啊，那个就叫做解脱道啊，人天成和解脱道啊。解脱道里面我们再分大乘和小乘啊，如果你只想解决我自己的啊生老病死，我其他度众生啊什么，这个我暂时不考虑了，有些人会这么想的啊，我就要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其他的众生的度众生啊，这个对我来说啊太遥远了，这个要求对我来说太大了，太高了，我不想，我就想解决我自己的这个啊生老病死的问题啊。这样子的话，那佛也就告诉你啊，那好，我也不强求你啊，也不勉强你，那就好，你就学小乘佛教吧啊，就学小乘佛教就可以了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南传佛教啊。其中的大和小，这个并不是说我大你小这样子的意思啊， 就是那什么是叫大和小呢？大乘佛教它是要它的这个学佛的目的，它要度化天下所有的众生，所以它的目的目标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叫做大乘佛教啊。小乘佛教呢，因为它的目标小，就想解决个人的问题啊，就解决一个人的问题，所以它的目标小，所以叫做小乘佛教啊。就是大和小是这样子来的，就并不是说啊我才是老大，你不算什么，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啊。所以那如果小乘佛教学也可以，大乘佛教也可以，都可以的。这两个叫做这个解脱道啊。那么如果我们要学解脱道的话，那就我们想办法把这个生死轮回的车轮啊让它停下来啊，停下来啊。如果我们要让它停下来，那我们得要看看它的动力在哪里啊，它的动力在哪里啊。生死轮回的这个大的车轮啊，一直都不间断的辗转不息啊。那么我们要看它的原动力在哪里啊？原动力它为什么这么转呢？啊，它为什么这么自动化的转呢？啊，我们刚才讲啊，做陶瓷的啊，陶器的工匠啊，它的这个车轮为什么一个转一个，一个转一个这样子自动化的转呢？啊，过去有没有电啊？有没有这个马达啊？还有这个发动机，这些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这样子自动化的转。那它的动力在哪里呢？啊，第一个动力，它的人的啊脚去踩，踩了以后呢，这个当中就会产生一个力量，然后就不断的转动。第一个动力就是踩，用脚去踩啊。如果你不想啊这些轮子，如果你不想转动的话，那就不要让它踩啊，不要让它踩，它不踩，这些轮子都不动的啊，不动的。它的原动力在这里啊。那我们今天我们生死轮回啊，一会儿有地狱，一会儿有畜生，一会儿有旁生，一会儿有人啊，一会儿有天人。那我们的这个自动化的这种转啊，它的动力在哪里呢？啊，就是我刚才念的啊四句话啊，四句话里面的前面的两句啊，无明恒起啊，然后呢，爱有所生。就这两句话啊，第一个它的原动力，第一个是无明啊，第二个是我们的贪欲，就这两个啊，就这两个，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死轮回的原动力，就这两个。如果我们啊现在不想轮回，要解脱，好，那就把这两个啊断掉，破坏啊，把这两个摧毁，毁掉啊。毁掉污名啊，毁掉欲望啊，这样子这个轮啊，生死轮回轮回的这个巨大的车轮，它没有动力，它就会停下来的啊，它就会停下来啊。这个大家必须要知道，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啊学空心啊，空心对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要，缘起心空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哲学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个理论还是什么呢？啊，不是，我们不是在学哲学啊，我们不是在玩这个文字游戏啊，这个对我们来说，了解这东西对我们来说相当的重要，因为这个了解了以后，才能够我们的这个轮回啊，才能够停得下来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学空心的原因就是这样子，这是大家要知道啊，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去学缘起心空啊，就是这个。然后第二个啊，第二个我们再继续讲啊，我们那这个缘起心空啊当中，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啊，已经讲过了这个论这个外在的缘起和内在的缘起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元期啊，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是元期，所以我们停不下来啊。我们向他停下来，但是停不下来啊，就这样子。好，这是啊元期这两个字，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空性的原因啊，这样子。接下来第二个啊，第二个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说，那我们怎么样让它停下来呢？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啊，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让它停下来呢？嗯，有啊，有。这个方法什么呢？后面的两个字啊，我们刚才讲的“缘起心空”啊，这四个字里面的前面的两个字当中，我们就找到了啊，我们这个生死轮回的原动力啊。这个动力我们找到了啊，然后后面的这两个字里面呢，我们去找啊，这个空执啊，控制这个动力的啊，控制这个动力的方法啊，就是像汽车的这个制动器或者是汽车的刹车一样啊，这东西呢，我们就在这个第二个字里面要去找到啊。行空，行是什么意思？本心啊，本心，本心这个意思啊，本心啊，什么叫做本心啊？大家看看啊，这朵花，今天我们看到它是红色啊、黄色、脏红色的、绿色的啊，这些都不是它的本质啊，都不是它的本质。嗯，然后它的颜色有圆心的。它的叶子都是椭圆形的啊，或者是三角形的，嗯，这些是不是它的本质？这都不是它的本质啊，不是它的本，这不叫这朵花的本质，不是这些，嗯，这是我们的肉眼当中产生的一个错觉啊，错觉而已，不是它的本质，嗯，那么它的本质啊在哪里呢？啊，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它的颜色，它的形状的背后啊，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它的本质啊，本心啊，本心，本心啊，本质和本心都一个意思啊。我们平时讲佛心啊，啊佛心，嗯，或者是禅宗讲啊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啊，性就是本性啊，本心本质。啊，这样，那么这朵花的本质是什么呢？这朵花的本质是一大堆的原子和分子的高速的运动啊，这是它的本质，可以这么说。嗯，它的本质当然这是相对来说它的本质啊，原子、分子一大堆的原子、分子在高速运动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说初步可以确定这是啊这朵花的本质啊，而我们看到的不是它的本质，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朵花的本质啊，因为我们看到的它的颜色啊是不存在的啊，颜色不存在的是我们自己的啊这个大脑里面呢产生的一种图像啊，这物质是没有颜色，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啊，没有的，这是啊，我们一直都认为花啊，为什么我们喜欢花？我们为什么觉得花很漂亮呢？因为它是啊，有各种各样的很鲜艳的颜色，所以我们喜欢啊。但是实际上，真正的鲜艳的东西在我们自己的大脑里面，而不在这个物质上啊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不，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这个各种各样这么漂亮的颜色，在我自己的大脑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一直都认为人类啊，除了学佛证悟空性的人以外啊，就200万年到300万年的这个人类历史上，没有人知道这朵花的颜色啊。不在物质上，而在我自己的大脑里面，没有人知道的啊，只有学佛的人啊知道，科学家最近才发现的啊， 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人知道。但是呢，但是我们到现在，你们好好想想，是不是有点不好理解呀？啊，是这朵花的颜色不在这个花啊它本身啊，而是我自己的这个头脑里面的图像。那这意思就是说，这花是没有颜色的啊，这个意思啊，这朵花啊没有颜色，它就是一个黑白的东西，实际上无知啊。但是这个我们没办法理解吧？啊，没办法理解也得要理解，必须要理解，就是这样子的啊。为什么我们的头脑当中产生这样子的东西呢？因为这个花，我们看到意思，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意思是说，光、灯光、阳光啊，打在这个照射在这个花这个物质上，然后再反射到我们的眼睛，进入了我们的视网膜，这个叫做看到啊，这叫做我们看到某一个东西。所谓的看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光呢啊，它就是一样这样子的波的形式到进入我们的视网膜啊，然后波呢有这样子的啊短波，也有这样子的长波啊，然后长波和短波就在我们的这个视网膜里面呢，在我们的这个大脑里面呢，让我们产生了七种不同的颜色啊，七种不同的颜色。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长波的长和短导致，实际上不是真实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一直都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呀，所以我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不是花的本质啊，而是花的外表，或者是花的，用佛教的话讲，这叫做花的现象啊，现象不是它的真实的东西。然后它的啊花心是圆的啊，花瓣每一个花瓣都是啊三角形的啊，这些形状啊是一大堆的啊这个分子原子的不同的排列，不同的排列。在我的视网膜，在我们的视觉当中，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形状，实际上没有形状的啊，没有形状，所以我们没有看到过这个花的本质。那么花的本质是什么呢？啊，就是一大堆的原子分子高速运动的，这叫做花的本质或者本心啊，这样子。好，然后呢，我们讲啊，回来再讲我们花。讲回来就说这个时间啊，那我们在这个看到这朵花的时候啊，让我们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疑问啊，疑问。那现在我们开始疑问，开始这个质疑啊，那是不是我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假的呢？啊，难道我这么一直都认为是一个真实的这样子的东西啊，现在都不但是佛教讲啊，科学也就告诉我们这是假的啊，那么我就只能承认啊，那我只能承认，那如果它是不存在，这个它没有形状，它没有颜色，那我只能说这是我的错觉啊，那不是我的错觉是什么呢？啊，它本身没有颜色，我就看到颜色，它本身没有形状，我看见有形状，那不是错觉是什么？那我们只能说错觉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心中啊就产生了一个更大的疑问，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啊，那我看到的这个万事万物也会不会是这样子的，就像我看到这个花，我一直都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但它不是真实一样，是不是我看到的万事万物也是这样子呢？啊，这个时候佛教就告诉你，是，万事万物就是这样子，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啊，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啊，没有真实的东西了啊，都是万事万物啊，就是如幻觉啊，幻觉就是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比如说啊，我们在海洋上空啊看到海市蜃楼啊，还有呢在沙漠地带啊，也可以因为空气的原因可以看到在沙漠的这个上空会看到海市蜃楼，而且看到的特别的人啊，建筑物呀，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看得特别特别清楚的啊， 但它不是建筑物，它不是人，啊，这个叫做欢，如欢啊，如欢啊，然后如梦啊，梦我们天天都会说梦是不存在的，嗯，那你怎么知道梦是不存在的呢？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啊有资格说梦是假的呢？啊，做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资格？你有没有资格说这样子的话？没有资格说这样子的话啊！做梦的时候没有资格说这样子的话，为什么呢？做梦的时候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把它当作真实的呀？啊，那么它对我们的这种带来的啊，这种啊，这个六欲七情啊，七情六欲都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物质给我们带来的一模一样的感受啊。那么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说梦是假的呢？啊，凭什么说梦是假的？啊，不是假的，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啊，它对我们这个物质对我们的影响，那梦里面也是影响。梦里面的房子它可以当雨呀，梦里面的车子可以开呀，啊，梦里面的车子我们从这里可以把我们送到另外了，梦里面的飞机我们可以啊。可以飞呀，啊，啊，既然这些都可以的话，那有什么资格说这是假的呢？啊，唯一的有资格的时候是当你醒来的时候，才有资格说它是假的。啊，那么我们现在怀疑啊，那我现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有没有有一天我这样子醒过来呢？啊，然后佛就是说有，啊，佛这两个字就是这个意思。佛啊，佛，我们讲佛或者是佛陀，用华语啊来讲，这不是华语，不是汉语，这是一个华语来讲，这是外来的词，外来的词啊，印度的梵文啊，意思就是不达，嗯，不达，不达就是觉悟，不达有不达，它的意思是觉悟啊，或者是苏醒。醒过来的意思啊，醒过来的意思，觉悟的意思，醒过，从梦当中醒过来的意思，不达啊，我们说的佛，佛陀就这个意思啊。成佛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个梦里面呢啊，这个长梦里面呢会醒过来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啊，可以说一个啊某一种梦。啊，某一种梦，我们可以如果能够延长到100年，如果可以把它拉长，拉到80年，啊，这个就不叫梦，这个叫做人生，啊，叫做人生。嗯，如果一个人的啊80年或者100年的人生的经验，各种各样的人生的经验，如果压缩到2个小时，那这个叫做梦。啊，不叫人生，啊，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质疑了啊。那刚才本来佛教一直都在讲，但是没有人相信啊。现在高科技的发现啊，然后让我们没话说了，只能乖乖的接受了啊。啊，他说的就是佛教讲的啊。这个我们看到的这段话，你以为它是真实，你以为看到一段话。但你从来没有看到过它的本质，不是它的本质上没有颜色，它的本质上没有形状啊。那么这就是说没有花的意思了，没有形状，没有颜色，什么叫做花呢？啊，就是因为它有形状有颜色，所以我们认为它是花呀，它是一朵花呀。如果啊，它又没有颜色啊，又没有形状，那还是一朵花吗？啊，当然不是啊。那等于就是说这里没有一束花，这个意思啊。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对我们的感官啊，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所有的这些感官，我们开始，那它是不是都是假的呀？啊，好，这个质疑是对的啊，这个质疑是对的啊。这个质疑有多大的功德，大家知道吗？啊，中观四百轮啊，中观四百轮是 释迦牟尼佛的第二转法轮的般若波罗蜜多空性的一个浓缩版啊。中观四百论里面讲，如果啊某一个人对这个空心啊真无论，那当然就不用说了啊，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知意啊，也许是空心呢，会不会我们看到的都是假的呀？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知意啊，有一个这样子的欢意啊，从此以后这个人的轮回的动力就已经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了啊，所以他的生死轮回不会转很长时间的啊，不会转是很长时间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质疑啊，这个怀疑是非常有啊，非常有意思的啊，非常有意思。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啊，如果有人说啊，这个楼房是空心，这朵花是不存在空心，那我们会说神经病，怎么可能不存在呢？我明明看到存在。我们俗话说眼见为实啊，不就是眼见为实，我明明看到一束花，怎么可能说没有花啊？但是这个是我们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啊，没有深入的去思考，我们永远都被这个它的歪相啊，因为它的歪相啊被骗了啊，所以我们不知道啊，现在就开始知道。这叫做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呢无明啊，我们刚才讲的，我刚才念的啊，思居佛经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讲的啊话啊。那这个里面有一个就叫做无明呢，无明恒审啊。现在无明开始不审了啊，现在我们开始知道它的本心了啊。这个之前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有一束花啊，然后呢，这个花我们执着它是一束花的时候呢，我们对它产生贪心啊，然后呢，当我的这个贪心满足不了的时候呢，因为这束花，我对别人啊产生嗔恨心啊，然后呢，因此也会引起傲慢、嫉妒啊等等都有了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些花它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时候呢，它导致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些烦恼都会被。都会瓦解啊，都会瓦解，都会崩溃的。嗯，所以现在我们开始不无明了啊，开始不愚昧了。现在我们开始了解啊万事万物的真相了。现在我们开始懂得去照啊它的本质了。原来我们一直都认为这就是它的本质啊，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它的本质，这。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花，这是我们自己的啊大脑里面产生的一种图案，不是它的本质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个物质就有一个它的现象和它的本质啊。我们看到的不是啊，不是本质啊，本质呢，另外还有本质啊。这时候我们开始懂得探索啊物质的本质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出来了啊，什么问题呢？啊，那么我们好，这个花，这束花存在不存在没关系啊，那我自己呢？啊，回头啊，我一直都认为我自己存在的，我就是一个人啊，我就在这个轮回当中流转啊，生死轮回，梦里面的一切的人啊，一切的现象都是假的，但是做梦的人应该有吧？啊。我们会这么想，嗯，那这时候呢，我们开始怀疑自我的存在啊。那我是不是，比如说我梦里面呢，啊，比如说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啊，他梦到他自己是一个啊乞丐啊，他梦到他是一个乞丐的时候呢，啊，那么他醒过来的时候的有钱人啊和梦里面的乞丐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去看啊，这梦里面的这个乞丐啊，他存不存在啊？他不存在啊，他这时候我是一个有钱人，这个乞丐啊，他是不存在。 然后从猛的角度来讲啊，然后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一个有钱人，但是我现实生活当中的钱啊，不解决我现在的饥渴啊，猛里面的饥渴，猛里面我一样的啊，我是一个乞丐啊，没得吃，没得穿啊，没地方住啊，一样的痛苦，很痛苦啊。这个时候呢，我现实生活当中的车子没有用，房子也没有用，钱也没有用，所以这个两个人当中，那一个是真实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啊开始就会产生一点点疑问啊。这个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多余的思考，或者是不切实际的这个思维啊，不是。这个就叫做我们开始探索生命的本质啊，在这个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个本质啊，这样子。这时候呢，我们去探索的时候会发现啊，最终我们能够找到的什么呢？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空啊，这一个字啊，空这一个字。空啊，空就它会破坏啊我们的执着。我们证悟了空性以后呢，然后它就会破坏我们的执着啊。这个时候呢，无明就不存在了，无明亨起，现在就不起了，没有无明了啊。然后没有无明了以后呢，啊，这种贪欲啊、爱身啊、爱友啊、爱友就是我们爱这个轮回啊，对轮回的这种贪欲啊，然后也就没有了。比如说我们把这束花啊当作一个实实在在的一束花的时候呢啊，第一个我有这种执着是愚昧啊，第二个我也有对它的这种欲望啊，然后现在啊知道它是空的时候呢，然后第一个啊，这种愚昧解决了，因为这个愚昧解决，然后他的啊这个啊他的贪欲也就解决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轮回的缘起啊，我们刚才讲了，现在是轮回的缘灭啊，开始灭了啊，灭了以后呢，轮回就一定会停下来的。啊，这样子空就这个意思啊，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再详细的啊说一下什么叫做空啊。用佛教的话来讲啊，很简单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身上穿的啊这衣服啊，它是啊以啊我们啊不深入的去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觉得这是一块布啊，布可以用来做衣服啊，布就是做衣服的啊，做衣服的这个材料啊，这是一块布，大家都这么觉得。这啊，我这个皮带也是一块布，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穿的就是布啊。这个时候，这个叫什么呢？叫布啊，叫布匹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布啊，把它拆开了啊，拆开了以后呢啊，它就是变成啊很多很多的线啊，很多的线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些线啊，这些线一根线都不少啊，一根线都不少，所有的线堆积在一起的时候呢啊，这里面什么东西都不缺，这个布上面的所有东西都有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不叫布了啊，这个时候就不叫布啊，这个时候呢。教他什么呢？教他一大堆的布线啊，这叫做线啊，不叫布。但是这个时候叫做线啊。那么这个时候布啊去哪里了呢？啊，这时候呢，我们去观察啊，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啊，原来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布啊，实实在在具体的东西啊，就是这些线。啊，弦才是具体的啊，不就是抽象的啊，这样子，然后再接下来啊，我们再观察啊，弦啊，我们再把它啊 拆开啊，拆开了以后呢啊，这弦啊它就会变成啊丝啊或者是棉花的这个啊纤维啊纤维啊都是纤维，它不是弦，嗯啊丝啊或者是啊这个棉花啊的这个纤维啊，这时候纤维有些时候会粘纤维的啊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啊把这些这个纤维啊一根都不少，全部都放在一大、啊、放在一边啊，这个时候让我们去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不会说啊这是弦啊，这个时候我们不会说它是弦啊，我们会说啊它是一大堆的这个纤维啊，我们会说它是纤维或者纤维啊。那这时候呢问我们，那这不显弦啊去哪里了呢啊，然后我们会说哦，原来弦就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纤维啊才是具体的东西啊，我们会这么讲，嗯，然后这个纤维啊放在纤维镜的下面一看啊，然后它根本这里根本没有一个连在一起的就像纤状的东西，没有啊，没有，这就是一大堆的啊一大堆的这个分子啊穿在一起啊，中间有很大的空间啊，但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这个空间啊，在我们的眼里它就是一块纤啊，一块这个丝啊，这样子没有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用纤维镜一看的时候，然后我们会说啊，这个时候我们会说啊啊，原来啊纤维啊也是抽象的，不是具体的啊。什么是具体的呢？我们会说分子啊，他们是具体的啊，这个都不是抽象啊，这个都不是真实的，嗯。然后分子我们再去分的时候呢啊，它就会是电子和电子核啊。那么电子和电子核的意思呢更有意思，更加的有意思。这个时候呢我们立即就知道原来我们看到的都是假的东西啊。这话怎么解释啊？比如说一个电子啊，原子，一颗原子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原子。比如说原子有多大啊，一根针啊，一根非常非常锋利的针的这个针尖最最最小的地方啊，可以排列七个原子，可以排列七个原子啊，这个肉眼是看不到。用纤维镜看，一般的纤维镜看的时候呢啊，这些原子都是啊就是发光的亮点，七个不同的亮点，就像我们晚上啊看夜空的时候呢，很远的地方的这些星星啊，闪光的星星一样啊。一般的纤维镜看到的就是一个亮点，其他都看不到啊，肉眼是根本看不到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但是高倍纤维镜，更高的纤维镜啊，高倍纤维镜一看啊，然后它根本不是一个发光的亮点啊，这里面呢就是有个叫原子核啊，然后就是电子啊，电子和原子核的概念啊，比如说一个原子有这么这个楼房这么大的话啊，楼房这么大啊，那么真正的这个原子里面真实的东西呢啊，就像这个佛像这么大的东西是啊真实的，也许是一个火柴的像啊啊，也许是就像我们的大拇指头这么样的东西，它是初步可以说它是确定它是真实的，其他的这个楼房的这么大的东西是假的，是空性啊，不是错觉啊，是错觉，完全是错觉啊。这个话怎么讲呢？比如说我们电一只象啊，电一只象不动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亮点啊，就一个亮点，稍微光线稍微暗的地方它就一个亮点啊。然后这只象 我们让它高速的运动的时候呢，然后它不是一个亮点，它在我们的眼里，在我们的视觉当中，它是一个欢欣的火光啊，欢欣的火光。但是这个欢欣的火光当中啊，360度当中只有一度是真的，其他的其他的359度是假的啊，只有一度啊是真的。那么就他转360度的时候呢，一个度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亮点啊，它在哪里也好，它是真的啊。其他的360度当中的359度，就是因为它高速运动产生的一个错觉啊。这时候呢，我们大家明白了，这就是这个当中呢，真实的东西呢，只有360度当中真实的东西就只有一度，其他的都是假的啊。同样的啊，这些原子核的啊周围的这些鱼。这个电子高速运动的时候，它们的速度每秒钟当中啊，可以达到1000多公里啊。这样子高速运动的时候呢，肉眼根本看不到，但显微镜也看不到它的运动啊，它就是亮点啊。更好的显微镜看到的时候呢，然后这里没有一个亮点的东西，原来都是在运动高速运动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100个人，每一个人手里啊，就拿一支电啊，一支香啊，点燃的香，然后在黑暗当中啊，这些人都站在50米以外，然后每个人手里的这个啊香转动啊，转动的时候呢，在100米、50米以外看啊，我们原来看到的就是一大堆的火球。但是这个火球里面呢，真实的东西呢，只有一点点是真实的东西，其他的都是假的。是什么叫假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错觉啊。其他的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360度里面的，除了一个度以外的，都是我们的错觉，它不在物质的本质上，而在我的大脑里面啊，而在我的视觉里面。啊，其他都假的，然后我们立即就知道啊，连原子都是假的啊。那么原子构成的分子更加是假的啊，分子构成的这个我们看到的丝线啊，更不用说了，更加是假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说啊，原来啊，这个分子是一个啊，分子或者是原子是一个抽象啊，抽象。然后呢，电子或者电子核啊，才是啊具体，我们会这样子讲啊。然后又把电子又分成了中子、质子啊这样子的其他的电子啊。然后由过去一直都啊一直都认为这些里面再可以分啊最小不能再分的叫做夸克，这是。到目前为止不能再分的叫夸克，最小的单位啊，在科学历史上一直都认为这就是物质宇宙的本质啊，基本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砌墙的时候啊，砖头是这个墙的基本的单位，构成它的基本的单位啊，一直都这么认为的啊。但是呢，20年前、30年前、30-40年前啊，然后发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啊科学的发现，叫做弦理论啊。弦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的啊这个琵琶啊，或者是古筝啊上面的这个弦啊，这个一位弦，就这个弦啊。那么这些夸克啊。它也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原来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错觉啊，它也是错觉。它怎么产生的错觉呢？啊，原来这些所谓的这个基本的粒子啊， 就是一根线，就像我们扎头发的这个脚圈啊，大家知道啊，就像一个类似于这样子的这个弦啊，一位弦，它的不同的振动啊，不同的振动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这个错觉连高倍电子显微镜都没办法看到。电子显微镜的当中啊，也是一个点状的啊，但是现在有了更好的啊显微镜的时候，然后开始发现它原来不是，它也是振动的东西产生的。比如说我们把一根线啊拉得很近，或者是我们比如说在这个古筝啊，古筝上面的一根弦啊，我们拉得很近，然后放开的时候呢啊，然后它的振动的频率特别高的时候啊，我们的眼里就变成了一片啊，一片啊啊，这是因为它的速度太快，我们看不见的啊，我们就识别不出来的啊，所以开始产生了错觉啊。然后现在呢，基本的粒子啊都是错觉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讲啊？那我们这个时候说啊，夸克啊，之前说的这个啊，电子核都是抽象啊，然后呢，弦这弦啊才是啊，这种一位弦类似的这个东西才是具体的啊。但是呢啊，现在又开始科学家又开始怀疑这个弦啊也是用不同的物质其他的物质构成的啊，这样子。但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这个是绝对是其他物质构成的啊。这样子下去了以后呢，一个东西在我们的手里就失踪了，一开始的时候不存在了啊，第二个就弦也不存在了啊，第三个我们纤维也不存在，第四个分子也不存在，所有东西都是抽象了啊。那么现在这些抽象东西里面，我们能找到的不是抽象的，具体是什么？没有了啊，没有。最后佛教就是说，这个物质在我们的啊，在我们的这个手里一定会失踪的，一定会失踪啊。它最终的时候呢，是无中生有的一个啊这样子的幻象而已，没有东西，你不要再找，找了最终得不到，最终所有东西都会变成抽象的啊。从科学从物理角度讲，到目前为止这个弦以下的东西呢，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啊，还没有发现，科学就还卡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佛教已经走在这个前面，佛教就是说啊，这些东西也是一样的，都是抽象啊啊。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抽象，那不是抽象的具体的东西在哪里呢？就告诉我们没有具体的东西啊，都是这样子错觉。实际上啊，原来都是我自己的啊识觉当中产生的一个错觉。所以唯心和唯物的这种啊这种争论啊，佛教觉得这个很可笑的啊。为什么他为什么说这个很可笑呢？佛教觉得，比如说我们的物质啊，固体它可以变成啊液体啊，比如说冰啊，零下一度的时候，冰融化的时候是水啊，然后100度的时候呢，液体变成了气体，蒸发了气体了啊，然后气体啊又变成了液体啊，然后又零度以下的时候，这个液体呢又变成了固体了啊。同样的，物质和精神它根本不是两个东西啊，它根本就不是两个东西，我们以为它们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啊，它不是两个东西，这是两个不同。其实说物质也好，说精神也好，这个世界上这个现象只有一个东西，那一个东西的不同的转换啊，有些时候呢，它以物质的啊方式形式出现啊，有些时候呢，它以精神的啊方式出现，这个转换它是转换的啊，就像液体、固体、气体一样啊。不相信大家马上就知道的， 比如说我们梦里面看到的车子啊，比如说我们梦里面看到一辆车子啊，那这车子到底是一个物质还是一个精神呢？我们肯定会说这也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但是呢这就是我的精神啊创造出来的一个东西啊，只能这样子说，没办法说它是物质啊，当然不是物质啊。啊，如果物质，我睡在床上，我的这个小卧室里面怎么可能装一辆卡车、一架飞机呢？啊，当然不是物质了啊，但是也不是精神呢、啊。我梦里面的看到完真正的一个物质，我可以开，可以开这个车子啊，这个车子有声音啊，又可以，反正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车子有什么它就有什么。所以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精神呢，也不是、啊、嗯，所以但是呢梦里面我敢肯定没有物质的东西，这是我自己的精神创造出来的类似于物质的东西啊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物质和精神之间原来有一个这样子的转换的东西啊，所以最后我们知道哦，原来一切都是我们的心在创造啊，不是造物主，不是万能神，是我们的心在做这些事情。这时候我们开始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说啊，所有的物质都是抽象的啊，我们的心啊就是具体的，然后我们会这么说啊，然后呢我们把心，我们的心啊精神又开始这样子去分析啊，佛教把我们的精神分了八个不同的层面啊，眼耳鼻舌身意啊，六个，然后摩那是阿赖耶是八个啊，一共八个。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说哦，精神原来是一个抽象，然后这八个是具体的啊，我们会这么说嗯，然后舌觉啊，有看到红色白色黄色各种各样的舌觉，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说哦，舌觉原来这两个字是抽象的，具体的是又可以这样子分啊，分下去了以后呢所有东西都是一样，最后我们得不到东西了嗯，最后我们想抓也抓不到什么东西啊，最后就像我们啊就在海洋里面啊，就比如说一艘小小的船，我们乘坐一个小小的船在海洋里面啊，这个船沉没的时候呢，然后呢往上看啊是蓝天啊，往下看就是大海啊，海水啊，海天一色，东南西北的分不出来，然后我想抓一个东西没什么抓的东西，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世界万事万物嗯就在这个当中消失了啊，这叫做金刚经讲的啊，金刚经讲的啊，如幻啊，如果你想，我刚才就讲过了啊，如果你想不想知道这么多东西，我不要成佛，我不要解脱，那好，那不要去想这么多的东西了啊，原来一切都是真常的，你什么都不想，你什么都不知道，可以真常的生活了啊，反而你知道的越多了，然后开始这些都不真常了啊，不真常的时候呢你就没办法生活了啊，所以你也不用生活了，就这个世界就要快要停止了啊，生死轮回就要快要停止了，所以你不需要用这种生活方式了，这种生活方式再没有办法维持啊，如果你不想这样子，那就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啊，好好做人啊，相信因果啊，相信轮回啊，然后什么空性呢这些就不要去听了啊，这样子我们可以安心的可以生活了啊，但是告诉大家生老病死永远都存在的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这样子我们啊，这个叫做空心啊，心空就是这个意思啊，缘起心空啊，因为我们今天是时间的关系啊，不能再讲了，但是这个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啊，这个理论啊，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了解啊，大家感兴趣的话那就学般若波罗蜜多啊，般若波罗蜜多有十万颂啊，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佛经啊，这个佛经浓缩了以后呢叫做金刚经，有五千个字啊， 金刚经，然后这个金刚经如果先读啊，那就我们可以再还有一个浓缩版啊，这个5000个字再浓缩就叫做心经，只有200多个字啊，200多个字啊。如果200多个字也就觉得太多了，那就好，那就10几个字，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12个字啊，啊不，16个字，16个字啊，这个知道了，就这个轮回就结束了，它就开始慢慢的缓慢，然后它就会停下来的啊，停下来了以后呢，生死轮回就终止了，结束了，轮回一个人的轮回到此结束了啊，就解脱了，从此以后就没有生老病死，那没有生老病死，人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呢？啊，更多的我们不说，说了可能越说越糊涂了啊。我们就说，人就变成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啊，成佛了，这个叫做成佛啊。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没有生老病死啊，然后那生了没有生老病死，他是要去做什么呢？啊，就做利益众生啊，这就是他的唯一的工作。啊，他的工作不是做生意，不是赚钱啊，就是啊，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啊，这个叫用佛教的话讲普度众生啊。所以话说回来啊，我们今天如果弘扬藏传佛教，或者是汉传佛教，那就是要弘扬这样子的法，才叫做佛，才叫做佛法，才叫做真法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啊，缘起性空。好，接下来最后再给大家简单的啊介绍一下这个理论，我们怎么样去实践啊？讲一大堆的理论没有落实的方法，那就是没有用的啊。那我们怎么样去实践呢？首先我们打坐发菩提心啊，有按照藏传佛教的方法，那必须要首先是啊，要修出离心、菩提心，这些前面的这些基础的东西做得越扎实越好啊，基础必须要牢靠啊，必须基础必须要啊做好啊，才能够证悟啊。如果没有基础，没有基础，没有办法证悟。这个充分的，比如说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故事啊，充分的说明这一点啊。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弘忍大师啊，在那里就这么听了一次《金刚经》，就恍然大悟，接到了弘忍大师的衣钵啊。那我们念了一辈子的《金刚经》，接到了衣钵没有？啊，我们没有得到谁的衣钵呀？啊，那是为什么？就是弘忍慧能大师，从世俗的角度讲，他的学历没有我们的高啊，他字的不是啊。字的不是，但是呢，这个不会影响到他的证悟啊，他其他方面他做得好，所以恍然大悟证悟了。我们念了一辈子，不证悟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根基不成熟啊，根基不成熟，所以我们现在要一步的去啊，修四加心、五加心，然后当我们的根基差不多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我们去修空心啊，也就可以这样子证悟的。所以先啊，把加心做好，那做好了以后呢，然后在1年到2年的时间啊，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去修禅定啊，就是像南传佛教讲的内观，或者是汉传佛教讲的啊这个四禅八定啊，藏传佛教也一个意思，就像这个禅定啊。让我们的心静下来啊，静得差不多的时候，比较平静，没有那么多的啊浮躁的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再去看啊他的本心啊，看他的本心啊。那么他的本心是什么呢？就是佛心啊，光明如来藏啊，就是他的佛心，也就是空心啊。这时候呢，立即就证悟了，证悟的时候。彻底的啊，打破了我们的无明啊，无明没有了以后呢，我们了解它的本质以后，我们也不会去贪欲。这时候呢，轮回 的原动力啊就停止了啊，就像我们的车子的发动机啊没有电啊或者是没有油啊一样的啊停下来了啊，发动机一停下来了，整个车轮啊什么都转不了，什么都走都动不了，那就没办法走啊，没办法开，轮回就会停止下来的，这叫做啊缘起，这是我们为要修的原因是这样子啊。那么我们修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把这些做好了以后，打坐，然后打坐以后，我们心静下来以后呢，再去思考啊外面的这些东西，嗯，这样子，我们刚才通过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种方法啊，有很多种这个推力的方法，其中我今天讲的是其中一个啊，那么任何一个都能够达到这个效果，而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去思考的时候呢，最终啊，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啊，非常强烈的感受啊，这个世界啊，原来就是啊。像梦一样的啊，如幻如梦，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深深的体会到啊，强烈的感受，有这个感受的时候呢，立即就在这个感受当中啊停下来啊，停下来安住于这个感受啊，然后呢稍微停留一下啊，就比如说30秒啊，1分钟、2分钟，它不会维持很长时间的啊。然后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呢，又去观察啊，刚才的这种方法去观察，观察深深的体会到啊，是无常啊，不是空性的时候，又静下来啊。这样子以后呢，一开始的时候，这种强烈的感受啊，只能有就。10秒钟、20秒、1分钟、2分钟，已经很不错了啊！但是慢慢的啊，我们如果能够坚持的话，然后慢慢的5分钟、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啊，就在这个感受当中啊。然后在这个感受能够持续的时候呢，那、啊、因为这种感受跟我们的执着是完全是严重的冲突的。啊，所以这种感受越强烈越长啊，然后我们的执着无明啊就没有立足点啊，它就会瓦解的啊，这个时候就会啊证悟，这是一个啊。然后更有效的呢，我们不是观察外面啊，就观察自己啊，难道我存不存在呢？我也是不是这样子，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呢？嗯啊，回来再观察啊，因为我们今天实践的关系，观察自我的方法呢又是另外一种方法啊，但是我们以后进一步的可以去学，通过这种方法观察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也深深的体会到啊，原来我所谓的我不观察就是一个人存在的，就一个活生生的人，嗯，但是什么叫做人，这样子一观察的时候呢，然后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抽象变成抽象，最后所有都是只不过就一个抽象而已，没有找到具体东西啊。那么这些抽象的东西都叫做如幻如梦，嗯，然后最后呢深深的体会到啊，我原来也是不存在的啊，也是假的啊，这叫做无我，这个南传佛教也要修的啊，这个佛所有的佛教都要修。这种感受非常强烈的时候呢，这叫做证悟空心啊！大家记住啊，我们通过逻辑啊推理，但是这是过程，这过程的背后呢有一个感受啊，这个感受不是理论，不是知识，不是推理，而是一种亲身体会啊，这叫做证悟空心啊，这叫做无啊，这叫做开悟，但是这是初步的开悟啊，初步的开悟，不要以为这个时候我们成佛了呀，啊，很了不起，不是，这是初步的开悟啊，初步的开悟，但是这个初步的开悟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头啊，是一个很好的苗头啊。这时候我们的所有的烦恼 慢慢的开始淡化了啊。这时候呢，我们有没有烦恼？还是有的，但是呢，所有的烦恼都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比如说天气很热的时候，就在我们海边就吹一股风，轻轻的风吹过来的时候呢，这个风它是没有什么力量，也就是说它没有这种寒冷的力量不像在北方很冷的地方，如果一个这样子的风过来的话，就是冬天这个时候就有很大很大强大的力量，就深入到骨头里面很冷的就在这样子的热带，这个风过来一点力量都没有，它就过来了走了就是这样子。现在我们没有正午的时候呢，就像北方的冬天的风一样任何一个烦恼都强大的力量对于我们特别特别大的影响然后证悟了这些以后呢所有的烦恼都变成了像热带的风一样没有什么就力量，没有什么杀伤力它不会杀害到我，不会伤害到我烦恼有没有？有但是它没有什么杀伤力他的所有的杀伤力都已经不存在了这时候呢，我们慢慢没有烦恼，没有自私，但是呢，慈悲心有出离心可以有，慈悲心会越来越增长然后这个智慧和慈悲心慢慢的增长，增长到最高点的时候呢，这叫做佛这个时候就成佛了就是这样子修行的方法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讲到这里了然后呢，希望大家进一步的去学习学习，就是这些才是佛教才能够让我们解脱才能够让我们解脱。我们的这些商业化的东西不能让我们解脱我们的这些心识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心识搞得越来越来越隆重，越来越隆重，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含量没有任何的这个真正的意义的这一类的东西就搞多了以后呢然后就真实的东西就淡化最后就看不见找不到，所以这个非常的遗憾的所以我们大家要这个重视那么怎么重视呢？我们怎么样去去学习呢？那就是三个字闻思修闻，首先我们听闻佛法，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子面对面听也叫做听或者是我们可以通过网络通过光盘去听也是听听叫做闻然后思静下来思考思考，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光是听不行的，要静下来反复的去思考叫做思然后最后通过闻通过思清楚了以后呢，这些都搞明白了以后呢，然后静下来去修去感悟去体会叫做修闻思修就这样子才叫做学佛这才叫学佛希望大家学佛要学珍贵的佛法，要学正法要学正法，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解脱这样子我们的这些功夫不会白费不会徒劳无益否则的话我们的大部分都是徒劳无益没有用的，我们以为学了一辈子的佛，其实我们走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得到只有一点点人天福报而已，下一次回来可以再做人，可以再做天人，仅此而已所以这样子是很可惜的，大家好好学习修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好，我们最后呢，大家做个回向今天我们是2015的第一天然后我们大家听法法喜充满， 那这个功德我们要回向给天下所有的众生啊，愿天下所有的众生以我们的啊这个功德啊，能够暂时大家都啊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啊，幸福，然后最终大家都能够成佛，或者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以这样子的心态我们做回向。说那么的一堂车僧巴尼多尼尼别张那盘学将杰嘎那杰瓦龙车巴依智宾佐林卓瓦卓罗日修阿摩阿洪班子仁格日巴玛瑟德洪阿摩阿洪班子仁格日巴舍得红，我们红伴着格日巴玛舍得红，谢谢，谢谢大家。